更深的加深对我们，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加深对你的认识，帮助我们可以彼此建立美好的主内的友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来讲这个祷告。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哦，这是我的邮箱。如果大家你们需要联系我的话，可以随时发给我我大概每一天都会回，我不太有时候不太会当下回，但是我一天之内肯定会回你。所以呀，好，我们先来讲这个星辰药理问答。上次就是上一周的作业，有没有人自己先试着做了？有，我很棒哦，感谢主。对，我看有一位有那个点头哈，那很希望大家就是在你们下去的时间，就是先自己试试看哈。那我要承认啊，我自己在如果让我做这个题，我也有的时候我没办法做得很全，但他那个答案写的实在是太 perfect 了，所以我没办法写那么全啊。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底在信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上周的这个作业题，第一个是我们如何才能得救啊？他给的关键经文是以弗所书2章8到9节，我就直接用的都是那个缩写，佛就是以弗所书的那个佛，在新约的保罗书信啊，他这个上面所给出的经文都非常的经典啊，如果大家你们可以的话，我是真的很推荐你们把这个经文呢。你记下来，然后在你平常的时间当中，可以来用。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北京的一个教会，然后那个教会里面大家都需要背，然后以弗所书2章8到9节好像是刚开始背的12节经文之一。他就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因为自己，而都是神所赐的哈。那其实背经文不只是为了这个。记忆，就像是小时候大家，你们可能在国文课上都需要背一些那个古诗文，对不对？但其实那个时候你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哇，这个东西写的实在是太美妙了，应该不太会有这种感觉哈。我小时候背那个"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当那个和尚念经一样在那儿背。但是等到大了之后，你回头去想。啊，原来这个诗来，它里面写的是生命生生不息的一个循环，对不对？你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诗它其实是在写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诗篇哈。但是呢，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在背的时候不会这样去想。好，那其实我做这个事，我跟大家说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那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些经文背下来的话，在你们之后。属灵生命当中遇到一些特定的事情，一些神把你带到某一个特别的情况当中，这些经文就会成为你的帮助，你就知道说神的话语它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是可以用。好，那题外话就先讲到这边哈，我们如何才能得救？按照以弗所书2章8到9节的说法，我们的得救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得救。上帝出于他的恩典。他愿意帮助我们，他希望，他所有他所造的儿女都能够得着儿女的名分哈。那透过这样的一份心意，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个恩典告诉了我们啊，所以这个就叫做福音。那每一个人，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让我们可以怎么样，顺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你可以拒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说我们的得救是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OK，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道题，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哈，那这个主题经文是加拉太书的2章20节。加拉太书2章20节也是一个很棒的经文，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呢，是怎么样呢？是将自己的身心灵完全交托在耶稣基督的应许当中，所以我愿意 靠着相信耶稣一切的应许，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那是这样的一个信心，是我们的全人完全的放在神的里面，这样的一种信心。好，接下来真信仰是相信什么？最近有一本在基督教的学术圈里面还蛮火的一本书，就叫做《What Do We Really Believe》，它是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神学家写的，他叫 Michael Burry。那他就是从《使徒信经》出发所写的一本书。那么真信仰它其实从历代到现在都是非常清楚的。《使徒信经》它是一个早期的教会的文本，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使徒信经》这种东西呢？就是因为基督徒试图把我们所信的东西用一个很系统化的语言完全的放在一块儿。什么是《使徒信经》？有没有人听过《使徒信经》？没有啊？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去下去可以查《使徒信经》，它是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复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全能者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个就把所有基督徒应当相信什么，就全部囊括在这个里面。那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请你搜哈《使徒信经》，那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这个版本。好，第四道题，称义和成圣是什么意思？哈，彼得前书的1章1到2节，它里面有讲到这句话，说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说称义是上帝所在，在我们把自己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叫做什么？称义，对不对？但成圣呢，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我们一生当中呢，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怎么样？越来越多的愿意来顺服耶稣基督，越来越顺服，越来越愿意顺服上帝的教导，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改变，成为圣洁，像神那样的圣洁，所以这个叫做成圣。所以称义跟成圣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好，那这四道题就先简单的回答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在上课的时候，你可以随时举手，然后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你如果想要有问题，你就随时举手，然后你就可以来问你的问题，好吗？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过。如果你有问题，你也可以课后来找我，也可以，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祷告这一堂课。祷告其实我先说到前面哈，这是我写在前面的话，就是祷告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话题，因为祷告太容易了，就是刚信主甚至没有信主的人都会祷告，就是这么容易。但祷告也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有一件事情，如果它被讲得太容易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祷告其实它是一个成圣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在上面写有这几个祷告带来的益处，一个是经历神的信实。什么是经历神的信实？就是神说某一件事情会发生，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把这件事情成就了。这个你就经历到神是真的，神真的听我的祷告，他是真的神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他应答你的祷告，你会觉得这个神是真的吗？所以很多时候，你要透过祷告来经历神。那第二个是丰盛，丰盛是什么？丰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呢被 stretch 的很多。在以前我自己哈，在信主以前，我跟我妈妈关系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可能有的人听过我的见证，有的人没有。 但是在信主以前，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接近于这个断绝母子关系这种程度。我当时也是个很叛逆的小孩，但是呢，上帝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们要顺服你们的父母，要孝敬父母啊。透过这句话，我就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部分是什么？他要学习怎么借着神的爱去爱他的父母，爱他的父母亲。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概念，他不觉得生命当中需要这一点，或者说，怎么样的带小孩，怎么样处理亲子关系，怎么样处理你的婚姻。啊，怎么样看待工作？怎么样看待世界上不公不义的事情？我应当怎么样去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一个上帝要我做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在祷告的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了解上帝要我的生命。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部分，我需要来处理，我没有想过这个部分，我需要来改变。可是上帝告诉我，你需要改变。那当你真的借着祷告，一步一步的开始改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我的生命开始变得很丰富。我以前不知道怎么爱，我现在会变得容易去爱。我以前不知道怎么去饶恕，可是我现在可以饶恕。我以前不知道怎么跟，可能跟，也许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也是啊，跟其他人分享我的信仰，分享我的生命，分享我的感受。可是现在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可以了。那就会发现一个人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宽广。好，OK，那还有抵挡仇敌。我们都知道啊，之后还有一堂课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的仇敌，他是谁？没错，就是撒旦，魔鬼。魔鬼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离开神，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再看在神的身上，让我们不要再把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是魔鬼唯一的目的。那透过什么来抵挡他？我们透过什么来，甚至知道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一些事？透过祷告，透过祷告。所以，如果我们重视祷告，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深的经历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不重视祷告，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很浅。你会发现你走不下，你深不下去，你只会浮在一个表面上，浮于一个最基本的道理的当中。这是我说在前面的话。好，接下来呢？当然我是透过我们这一次的讲义啊，我是透过讲义来编写的这一个PowerPoint。我也知道你们的讲义，我都有打出来，然后我也是借着这个讲义来看的。但是呢，我想要鼓励大家，你们可以在讲义当中可以学到很多。但因为，大家是受洗班啊，刚刚开始接触很多信仰的话题，所以我希望把讲义的内容重新编排一下，用一种问题的方式来把讲义里面的内容都放在这堂课的里面。但如果你听完了，你会知道讲义里面几乎所有的部分、所有的要点都包含在这些问题的当中。好，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看到这个上面跟讲义没有那么配套，就是他意思是不是按照讲义的顺序啊？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讲义里面的东西都在这里。但是我也鼓励你下去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好好的来读一下讲义。朝晖牧师写得很好。好。那我就列出来这四点，这是我能想到的，在我生命的历程当中，对于我来说，祷告一开始，还有我现在都遇到的一些障碍啊，跟困难，所以我想要来问问大家，你们的在祷告当中的常见的阻碍是什么？你们可以告诉我，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按照你们所选的，我们就来看。你们可以直接回答，不需要等我，请。
事儿太小，这个比较麻烦。
啊，是不知道神愿不愿意，或者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拿来祷告，对不对？OK，确实有写这个。 好，那我们先看这个好了。不知道如何祷告，在这个里面，我有把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写进去哈。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你听到很多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词好像很多，他一会儿蹦出来一些属灵的名词哈，然后又讲得很流畅，然后你就觉得说啊，我没办法这样祷告哎。如果这样祷告的话，我好像不太会怎么这样祷告。然后也有人会讲，觉得说啊。我生命里面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这个祷告，这小事情就我自己解决就好了。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哈，我之前也会这样想，所以我就写了这个第一个，不知道怎样祷告，我不知怎样讲。好，我们首先来读这个部分啊，马太福音的17章30到31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彼得指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马太福音14章30到31节，我把这边放下，我把这边直接写的比较全哈。它不是缩写，因为有缩写的话，它就是只有一个字，我就直接把它打下来，是为了让大家你这方便来查。那这个故事你们有听有读到过吗？有哈，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啊。那我们就稍微简要的概括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是在讲什么。马太福音14章它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跟门徒们正在这个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今天晚上呢坐船渡过加利利海去到对岸，因为这些。门徒他们是做什么的呢？很多门徒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是渔夫，他们是打鱼的，所以他们整天在海上，那他们就，所以他们就知道晚上怎么行船哈，所以他们就行船就要行到对岸去。然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一边在这个这个加利利湖啊，它不是一个真的海，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面，所以叫做加利利海。那在这个水面上，正在摇橹行船的时候呢，耶稣从海面的另外一端走过来，他走在水面上走过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门徒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因为天很黑，如果你很黑的时候，你在看到一个人在水面上走，你会有什么反应？你觉得有点恐怖，对不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正在向我过来？那走近了之后，发现是。耶稣，所以彼得当时呢，他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说：“主啊，如果真的是你，你让我下来走在水面上，跟你一样走在水面上。”耶稣对他说什么？可以，你来吧。所以彼得就从船上下来，他踩在水面上，他居然没有掉下去，所以他就开始往耶稣那里走。正在这个时候呢，旁边的水面啊起了很大的风浪。风刮过来，起了很大的风浪。于是彼得看到什么？哎，你们要有点反应，好不好？你们要有点反应，我在给你们上课，所以你们要有一点反应。OK？他怎么样？见到什么？他见到风浪大，于是他害怕，他要沉下去了。OK？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这可能是整个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祷告。圣经里面记录了很多祷告，但这个祷告是只有几个字啊？4个字。如果 OK，我们先往后看啊。耶稣怎么样？赶紧伸手拉住他，所以他快沉下去，所以耶稣把他拉上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如果我们问，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需要很多的词汇？如果你按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祷告可以怎么样？祷告可以非常的简单啊，祷告可以非常的简单，它不需要你用一些很华丽的词汇，或者你需要把一个达到某一种祷告的样子，不是这样的，因为彼得仅仅。用中文啊，当然是用中文的翻译本。我们看到4个字的祷告，就能够让神把他拉上来啊，让神把他拉上来。 OK，好。所以，我们看祷告的缘由是什么？常常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困难，常常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困难。所以我后面打了一个括号，叫风浪的风浪。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祷告？当然可以祷告。对于彼得来说，在那个时候的风浪好像让他感觉到自己要被水淹没了，这样这是一种很极难的这种感觉，一种心情。那借这个呢，他来祷告。OK，所以我们想要问大家的一个目的是在你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的事情是你们生活当中的急难，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不是，但是对你来说是的。啊，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 bother 我，啊，他可能不像彼得的事情这么的急，啊，好像马上又要被水淹没了。可是呢，他对于你是切切实实的一个需要。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啊，如果有人不确定说啊，我不确定有没有一些小事我可以来祷告啊，那借着彼得这件事情，借着我们对神的了解，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神愿意听你的每一个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可以不用很华丽。可以不用很多神学的词汇，他要的是你的什么呢？要的是你开口，要的是你借着这个风浪向主开口，主啊救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我有一个困难，我要带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帮助我。OK，好，那第二点就是祷告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简短，只要方向是什么呢？借着信心，你是对着神来祷告。心中真实的恳求神帮助，这样就可以了。第三点就是你可以为任何事情祷告，但是呢，我们要看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它也是新约当中的一个书信。那它在这里呢，保罗，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它有这样的一句话，来，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基督已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很好。我们看到这里，不住的祷告，意思是什么？一直祷告，不间断的祷告。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我们祷告过了就忘了。但是我想要来提醒大家，如果你希望一件事情看到，神要成就这件事，或者你希望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应答，那么我请你用你的手机，或者你拿一个本子，你记录下来某一个事情你想要祷告的。在我刚刚这个信主没有几年的时候，我也是听到这样的一个建议，我就拿了一个本子，现在那个本子我还留着，哎呀，我应该带过来。那个本子上面呢，我大概。用一年的时间，我想记录这一年神会不会真的应答我的祷告，所以我就把我能够记得的祷告，只要我想要祷告，然后我就把这个本子拿出来，我就把它写在上面，然后我就那一年记了大概有50、60个祷告，然后每一样事情神都应允或者应答了，当然他有时候会拒绝啊，当然是会拒绝。但是他有应答我，他也让我知道为什么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看神是不是真的回答人的祷告，是不是只有周聪弟兄在这个讲台上讲的这样，好像只有他能够经历到，那你就试试看啊！你对神用心，你来对神说：“主啊，我想要来真的看看你是不是愿意应答我的祷告。”你就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你放在你的心里面，然后怎么样？不住的祷告，主啊，你应答我，你还帮助我，让我知道你对这件事情你的心意是什么。那过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哎，神真的有应答我的祷告。OK，好，那接下来呢，又是另外的一个故事啊。这个人呢，叫做哈拿。 那时间的关系，这个我就不读了，我们就不读了啊。但是你可以看，你一边看呢，我一边给你介绍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它是在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故事。哈拿呢，他这个是一个应该说适龄的一个妇人，一个女生啊，她想要生孩子，她已经结婚了，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生孩子。结果呢，她就在这个耶和华的殿中，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因为她一直生不出孩子，所以对于在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生不出孩子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并且呢，她的老公呢，还有娶了另外的一个老婆啊，在那个时候是一夫多妻制，那另外的一个妻子呢，就生育，所以另外的一个妻子就轻看她，就说啊，你生不出孩子来。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一个羞耻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上帝来帮助他。所以呢，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你看他的心里怎么样？很愁苦，心里很愁苦，因为他这件事情非常的让他觉得心里非常难受，所以他就痛痛的哭泣，祷告耶和华。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以利是个祭司啊，在殿里的祭司，祭司看到了他。结果他说什么？你要醉到几时呢？请问什么意思？明明哈拿在祷告，为什么祭司看到他以为他醉酒了？
实心，
祭司觉得他不可能实现。我觉得这个祭司好像也不太认识耶和华。好，还有没有别的想法？有可能的解释是这样。他心里痛痛的哭泣，可是他没有把这个声音发出来，他的嘴唇不停的动，在神那边一边哭一边动，一边哭一边动。对于以利来说，他可能没有看到，他不知道这个人在祷告什么，他也听不到这个人在祷告什么。可是他知道这个人在神面前好像是又流泪，嘴唇又在动，所以他以为这个人是喝醉了，在这里耍酒疯。但是看。在耶和华面前，哈拿说他自己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倾心吐意，他好像一杯水，他把自己的心意比喻成一杯水，倒在一个东西的面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说人他听不到哈拿的祷告，可是上帝会不会听哈拿的祷告呢？他会听，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怀孕。我们这个故事拿出来是要告诉大家，这我们先不读了。我们是要告诉大家，哈拿他嘴上甚至没有说出合格的祷告。如果你说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怎么可能另外在他身边的一个人以为他是醉酒呢？原因只有一个，他讲出来的话或者他发出来的声音，好像听起来不是一个祷告。它只是一种哭求，甚至另外一个人都听不清楚。可是上帝会不会应答这样的祷告？弟兄姐妹，上帝会不会应答这样的祷告？会，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不是凭着我们所讲出来的言语来回应我们。他是凭着这个言语背后的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呼求，内心里面一种说不出来的，甚至言语没有办法表达的那样的一种痛苦，向神道出来的这种痛苦，神凭着这个就可以应答他。所以，我们说神看穿内心，那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知道上帝他有怜悯，他会来帮助我。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合格的祷告被记录下来的，比如说摩西，上帝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去带领以色列人，但是遇到很大的困难。他在神面前祷告说什么？哇，如果你对我有恩典，你现在就让我死了吧，因为我做不了这件事，我太难了。你说这是一个合格的祷告吗？他完全。甚至不算上一个祷告啊。那后面还有， 约伯他在痛苦当中，他对神说：“神呐，你真是不公义呀！你让好人受苦，你让恶人享平安呐！”这样的祷告是一个合格的祷告吗？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是听不到这种祷告的。可是，弟兄姐妹，耶和华他看到我们的什么？看到我们的内心，他看到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的话语的背后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心倒在神的面前，要神来回应你，你可以放心，神知道你的心。人可能听到你的言语，可是耶和华听得到你内心的声音。OK，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不要怕，就在他的面前来求，来经历上帝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好，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回到这里。你们在祷告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拦阻或者问题？我们就直接看那一个。行，
前面有一个新的景象，
是，
储藏不住啊！放纵是
祝大宝，
凡事先，
是，
我们的凡事先是从挺困难。
挺困难，没错。
我没有看清那个怎样的 sorry，但是我看到我周围的就是姐妹兄弟他们在他们身上，如果是换错人的话，我觉得，比如说你。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社区里面有一个那个排球的那个球，
排球赛，对，是
那个我搞忘了。然后我觉得，你说我们如果是自己摊上这样的事情，它是车祸吗？
对，是呀，
哦，
对，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一位姐妹呀，
呀，
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怎样能？就是凡事先，凡事指的是不管是你。你希望的和不希望，就是对大家都很容易
没错，
接
没
纳
错，
好的
是。
事情，
对，
然后那如果这个事情真是恰恰就不是你的这个位置，然后又给你一些很 challenge，这种你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接纳这种现实，我们以怎样的这样的心态去做到凡事的？
反射线啊，好，你这个问题刚好，刚好是第四个里面，我有提到，我们就直接看第四个，没有那么确切的提到，但是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看了就知道了哈。那我们看雅各书4章8节，我们来一起，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一个，我们要说这是一个刚才姐妹提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为什么保罗可以说你要凡事谢恩？刚姐妹说了，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可能是一个灾难啊，就像那一位女生她遇到的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灾难。我怎么来为这件事情来感恩呢？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个坏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越能够了解神对你的心意，甚至在一些灾难的当中，你也在这个时候意识到，上帝把这个事情放在我的身上，有他的意思。对于我们刚信主的人来说呢，这个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来。仔细的想一想啊，就好像是一个关系一样。假如说呢，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好不好？我们假如说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现在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有一个爱的关系哈。那我们就在婚姻关系的当中，我们假设一个类比啊，我们跟一个我们自己的先生，我们自己的太太，然后在我们的地上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慢慢的了解了这个人，了解了他的心，你知道他是怎么爱你的，你知道他是凡事是对你好的，对这个家庭是负责的。 可是呢，有一天，这一个人他做出了一个你当下有点无法理解的一个决定。哎，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好，可是你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下一个想法很可能就是什么？虽然我现在不是很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是我的丈夫，我信任他，我相信他，我愿意相信他做的这件事情是有他自己的考量。啊，至少你会这样想，对不对？不一定他真的会，我们说不一定这个现实是他真的有这样深的考虑。所以做了一件让你无法理解的事，可是你至少会这样去考虑，你至少会这样去想，他是爱我的，他是爱这个家的，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有他自己的考虑。如果说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深到一个地步，你都会这样去想的时候，何况是神呢？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解神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说神，你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家当下，你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透过亲近神，神他亲近我，在这过程当中，你不断的了解神，不断的认识神，不断的理解神的旨意是好的。OK，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我来举一个例子。在我，二十岁、21岁或者20岁的那一年，我外公他因为长期的这个，他先是胃癌，那胃癌早期发现了切除了，后来他又得了肺心病，他的状况就一直很不好，那一直反反复复的进出医院，在其中的一个时间节点吧，我20岁的某一个时间节点，我记得还记得是个冬天。然后呢，他有一次就是报病危了，那病危通知书已经下来了，因为他的肺心病非常的严重，在那个时候心率一直非常高，下不来，然后他身上很多地方都已经水肿，已在 ICU 里面已经住了，就进去了，就一直就没办法出来，因为他状况太危险，所以医生就跟我们讲说，就是这一个月了，你们要准备了，就这一个月的时间，人肯定就没了。按照我们的想法，肯定就是没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我记得当时有我舅舅，然后还有我妈妈，还有我跟我表弟，然后我们就在一起选那个兽医，你知道兽医店、兽医花圈店嘛？然后他那个图样，然后我们就开始选兽医，选那个照片，就是他之后那个烤瓷照片，就放在坟墓上的烤瓷照片，基本上告诉你们，就是我们已经认为他没救了，就是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跟我的妈妈，我做基督徒那时候一年，我妈妈刚信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妈妈，刚开始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要不要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我们已经祷告过了，祷告了大概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的外公。但是我们没有真的把这件事情，好像每一天很迫切的到神的面前来求。后来呢，我们在选完一项的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我们不能这样哎，我们还没有为我们外公好好的祷告，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我们把这个病情来交给神。”我妈说：“好。”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晚上晚饭就不吃，我们有禁止祷告啊。每天晚上我们就跟我的妈妈就一起禁食祷告。一开始呢，就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回应，而且我们心里面也产生了像你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为什么神要让这个事情临到我们？难道他不希望借着这件事情，好像如果他医治我的外公，那我的外公是不是在那一刻就能够，他就信主了，或者说他在世上的寿命延长了，我们家里面更快乐，这不是更好吗？所以在一开始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外公的情况是一天一天的变得越来越不好，直到我回了这个学校，我那时上大学嘛，所以我回了学校了，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们就继续祷告，我们不要停止，我们就继续祷告，然后 我们就在电话里面每一天就这样祷告啊，我忘了祷告了多久。然后呢，那个时候家里面已经做好了一些后事的准备，结果就有一天，我外公他的心率忽然恢复了正常，身上的水肿也消了，然后所有护士给他用的药都有了反应。然后过了不到3天，我的外公就出院了，他在 ICU 里面就出来了。而且他从 ICU 里面转到普通病房之后，普通病房就观察了一天就让他出来了，所以那个医生就非常的不可思议，他就说为什么？就他说我实在是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因为我妈妈是新信主的，所以她不敢跟这个医生做见证，她不敢跟他说是因为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那他就把我外公接回家，所以我跟我的妈妈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神，但你说我的外公他的身体是恢复到他得病之前吗？当然不是，他的身体因为那一次的大病，确实是健康变得更不好。可是，在这个事情的当中，我觉得上帝他教会我们好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我跟我的妈妈学习，在祷告里面要恒切，要常常的来祷告。第二件事就是在有时候没有见到上帝动工的时候。不要停下来，然后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有很多心里面的这种不确定也好，这种怀疑也好，我们就继续的来相信上帝的真实跟美善，继续来祷告。然后最后呢，就是给我的外公做了一个很大的见证，因为我们在 ICU 里面看探视他的时候，我们就因为他没有办法说话，他就只能写在题板上。好，他就我们就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写两个字，想死。我们就跟他写说相信神，我就给他写，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他就出院了，他就知道是上帝救了他。他是一个老红军、老革命，一辈子就只相信共产党。可是从那件事情之后出来，他在吃饭之前，他就会跟着我的妈妈一起谢饭祷告。好，他就说，主耶稣啊，你先吃，吃完了我再吃。这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祷告，但是弟兄姐妹，透过这件事情，他确实明白上帝是真的，上帝是真实的啊。所以你说，在这种事情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后来回想起来，我们有很多的恩可以谢呢？我外公现在也去世了啊。最后他走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神也没有应答，他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当我们想起这件事情来，我刚才分享这件事情，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其实教会我们家很多很多的恩典。虽然在外人看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分享到这边哈。有没有能回答到您的一点点问题哈？有哈，OK，那我们就再花，时间已经差不多了，OK。我们基本上 cover 了很多的部分了哦。那我想要这个当中呢，我想再给大家看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我中间有一个题目哈，就是说，不知道祷告是不是有效的。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常常祷告啊，不要灰心。那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呢，我们不停的就能够了解到神是他要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啊，他要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所以我们就用这两个经文啊，我们来看看耶稣他要相信他的人怎么来问对他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好，这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好，我标黄了啊，迫切的直求跟昼夜的呼吁。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两个我标黄的，你就记在你的头脑当中啊，记在你的头脑当中。为什么？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 非常非常的关键。有的人在祷告的当中呢，我们常常好像不确定上帝是不是正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确定神是不是正在回答我们的祷告。可是弟兄姐妹，神常常他借着情境来训练我们恒切的祷告。
如果你要是想跟我聊聊的话呢，你就给我打过来。如果你要方便的话，啊，
我们线上的某一位学员，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麦克风先关一下？谢谢。借着这样的一个例子，两个这个经文啊，我们来了解一件事情：上帝他常常借着祷告，借着某一些情境来训练我们到他的面前，迫切的来直求。直求什么意思？你就用你自己的最真实的话语来对神说话，你不需要用这种包装型的方式来包装你自己的话语，你不需要用一种你没有办法，好像说得很华丽，所以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祷告。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祷告一开始，或者说我们最开始的这种训练，其实就是要你怎么样，要你把你的心倒出来，倒在神的面前，你看看神会不会听你。那么刚才其实讲的这一系列的例子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神喜爱我们的诚实，向他来求。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说：“哦，我在祷告当中，我不希望好像用一种很负面的方式，好像讲出来我的抱怨或者讲出来我心里的这种不高兴啊，好像神他是一个超级苛刻的老板，他只能听你正面的工作报告，他不能听你对他的一些抱怨，或者你对他的一些不满，或者对他的一些不理解。不是这样，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体会，他是我们的父。罗马书第八章他讲到说，现在我们所受的灵是儿子的灵，不是奴仆的灵，所以我们不用再害怕，我们可以借着儿子灵到他面前。对他称呼说"阿爸父”，"阿爸"这个称呼在希伯来语境当中是一个小朋友对爸爸那样的一个称呼，"阿爸父”，爸爸，我的天父啊，是这样的一种亲密的称呼。可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很多人呢，在很多年的时间，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他一直没有办法感受到自己跟上帝这样一种亲密的，好像我可以称呼他为。爸爸向他迫切的直求，爸爸，我要这个，求你来帮助我。没有，因为他一直太礼貌了，你知道吗？太礼貌了。他觉得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不要祷告。所以有很多时候他事情太小了，我不用祷告。或有的时候我祷告了一次，神好像没有听，我就不再祷告了。在这些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上帝是阿爸父。因为如果上帝跟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你如果真的相信，你就会情辞迫切的来求他，并且恒切的来祷告，在他在这样的一个 back and forth 当中，你了解上帝对你的心意是祝福的心意，上帝对你的心意是要你的生命变得更丰盛，要你成长，要你成熟，要你喜乐，要你得到平安，要你在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都知道要怎样做，这是他的心意。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边。祷告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那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这个祷告的这个操练，不要在你们属灵生命的一开始就把这个事情当做是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事情，然后就好像我就随便祷告一下，然后就没有了。哦，或者只是谢饭祷告一下就停下来了，在祷告当中经历上帝的恩典跟信实。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这样的一个感谢，感谢你借着你圣灵的缘故，借着你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是你在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学习祷告的话题的时候，主啊，恳求你将一颗呼求的心放在你这些孩子们的心里面，不管是童工还是学员， 不管我们相信主是一个月还是很多很多年，我们都要在你面前再一次的呼求你，主啊，你把这样的一个儿子的名分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到你面前行辞迫切的来直求，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若我们当中仍然有人在你的面前是用着一颗奴仆的心态，活在你的面光当中，我们来恳求你，让你的怜悯进入我们的心，挪去奴仆的心，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心，使我们不再害怕，使我们能够活在耶稣基督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谢谢你，主啊，向我们展示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